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今天我们来聊一下近期很多网友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泰国和柬埔寨冲突。柬埔寨位于中南半岛的偏南端，西与泰国相邻，他们俩打仗，战火无论如何也是烧不到中国边界的。那为什么在中文圈它很受关注呢？那是因为泰国轰炸了位于泰柬边境柬埔寨这一侧的电诈园区，让很多中文观众觉得非常过瘾，很出气。虽然小粉红和战狼们经常把虽远必诛挂在嘴上，但是柬埔寨离中国太近，不够远啊，所以不能诛。另外关系又太好，又不忍诛。当然这个好不是指柬埔寨对中国人有多好，而是指他们那个权贵阶层和中共的关系很好。中国网民经常把巴基斯坦叫做巴铁，意思是铁哥们儿。那柬埔寨呢又有一个别称叫柬钢，意思是比铁哥们儿关系还要过硬，所以不忍诛。同时这个电诈业它所牵连的黑色产业又与中共的权势人物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又舍不得诛，因为有这三不诛啊，不能不忍舍不得。所以尽管中国人都知道柬埔寨是继缅北之后又一个电诈乐园，但是只能干瞪眼没辙。但这次泰国出手了，就不惯着柬埔寨了，就没有这三不诛一说了。两国相邻，抬腿就到，反而是更方便诛。两国又同为佛教国家，文化相通，语言的源头也相通啊，但是这也不妨碍诛。柬泰两国又都是东盟成员国，又都在东盟自由贸易区内，也算得上是兄弟戏腔，同是操戈啊，那也不管，该诛也得诛，就别整那些虚的，反正该出手时就出手，打你没商量。至于说战场形势，那没有任何悬念。柬埔寨不管是综合国力还是军事力量都落后了泰国好几个段位，柬埔寨几乎没有空军，只有少量的运输机和直升机，基本上没有战斗机可用，而泰国那边有先进的美制 F-16 战机。陆军方面，泰国的规模是柬埔寨的三倍啊，有陆航的黑鹰直升机，有155毫米榴弹炮，装甲力量泰国更加是碾压柬埔寨。柬埔寨唯一比泰国多一点的呢，就是它有更多中国造和俄造的多管火箭炮，但是它也没什么防空力量，以至于在有的视频中我们看到柬埔寨军人用重机枪向 F-16 开火，甚至还有拿 RPG 火箭去打 F-16 的，估计是电影里面看那个用 RPG 火箭打下直升机这种场面看多了，以为拿这种火箭弹还能打 F-16 战机啊，那也确实是非常扯。那在这样悬殊力量的对比之下，基本上是泰国认真打就是暴揍。泰国有92架先进的 F-16 战机，柬埔寨可与之相比的空中力量是零，是92比0，就这一项优势就能够带来碾压的效果。但是目前冲突只局限在边境地区，所以截止到12月17号呢，双方的冲突还在延续。只要泰军不推进到柬埔寨的纵深腹地实施军事占领，那柬埔寨那边怂一点啊，他也总能打几枪放几炮，也算是坚持战斗了。但实际上优劣势早已经分明。12月17号泰国方面提出了停火的三项条件，第一，必须是柬埔寨率先宣布停火，第二，停火必须是真实的而且可以持续进行的，第三，柬埔寨必须以诚恳严肃的态度和泰国展开排雷方面的合作。那截止到我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柬埔寨那边还没有回应。那么泰柬怎么突然打起来了呢？其实也不算突然打，两国摩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为了边境上的一座古庙百威下寺的归属所引发的冲突。2011年两国就为这事儿打过一仗，只不过那回没有严重到出动战斗机轰炸那么激烈，这次算是非常严重的升级。泰军这次轰炸的目标包括了两国边境靠近柬埔寨这一侧至少六处赌场和酒店设施，这里面有部分设施已经被美国政府和人权组织认定是电诈园区，关押着被卖来的猪仔，也就是被迫从事电诈业的奴工，大部分是中国人。 X 上也有一些视频显示，有成群结队的员工拖着行李箱急匆匆地逃出大楼，逃离交战区。所以现在包括西方媒体在内，有一种普遍的猜测认为，这次导致柬泰冲突升级的原因呢，主要就是柬埔寨的电诈园区严重威胁到了泰国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至于说由来已久的边境摩擦和泰国国内的政治压力，反而是其次的原因。当然柬泰双方都没有承认电诈这个理由，泰国军方说那就是由于 那些酒店和赌场被荒废了啊，被柬埔寨军方征用了，就在那儿向泰国发射炮弹和放无人机，所以我们就要炸它。而柬埔寨呢，则说压根儿就没有这事儿啊，这些建筑一直都是民用的。双方的叙事呢，主要是集中在今年5月份开始的边境摩擦上。泰国就指控柬埔寨悄悄在泰军巡逻队的路线上埋地雷，就严重炸伤了好几个泰国士兵。而柬埔寨则是反过来说，是泰国军人自己偏离了约定的巡逻路线，踏入了冷战时期埋下的雷区。当战争这种事情发生以后，大家在社交媒体上，在 YouTube 上，总能够看到许许多多杂乱的线索。但是归纳起来，导致这次冲突升级的动力，其实主要就是三个啊。咱们这里还是简单介绍一下。第一，就是柬泰双方持续的边境摩擦，互相之间搓火，然后到一定程度呢，就积累突破燃烧点了。你给我挖个坑，我给你使点坏；你给我放几发冷枪，我给你埋个地雷。到最后打起来的时候，都在指责对方开的第一枪，但其实到底这事儿是由谁而起的，通常扯不清楚，也不重要。第二个导致冲突升级的动力呢，就是持续升高的民族主义压力和内部政治压力，这主要是指泰国这一边。柬泰边境的古迹百威下寺，连同周边的土地，两个国家都说该归自己。联合国的国际法院是裁判，归属于柬埔寨。然后柬埔寨呢，又拿它去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发展旅游业。那这个事儿呢，一直让泰国很不爽，是双方冲突的来源。今年6月份，泰国女总理佩通坦给柬埔寨的领导人洪森打电话，本来呢是协商边境争端的，结果这位美女总理呢称对方为叔叔，自称为侄女，还把泰国第二军区司令本心叫做疯子。这段电话录音后来被泄露了出去，就引起了泰国民众的极大不满。佩通坦自己辩解说，他呢只不过是想低调一点，是一种谈判的技巧，绵里藏针啊，那个意思呢大概就是要学川普称呼习近平是好朋友这一类的，把对方哄高兴了，自己得到实际的好处。但是泰国民众不买账，就导致佩通坦总理被停职。可见泰国军方和文人政府啊，彼此之间的拆台和矛盾是由来已久的，对于泰国这种军事政变都成了传统的国家来讲，也一点不奇怪。那么把这个女总理搞下去之后，军方那当然就要强硬一点，就要摆出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形象，就要对柬埔寨狠一些了，这是推动冲突升级的又一个动力。第三个动力呢，就是柬埔寨电诈业的繁荣确实对泰国的经济安全构成了很大威胁。电诈园区开在哪儿也是有讲究的，要不然是这个地方监管很宽松，要不然就是执法很困难，所以在东南亚国与国的边境地带就成了电诈业繁荣的乐土。这样的地带呢，就包括了中国与缅甸边境，大家熟悉的缅北，还有柬埔寨与泰国边境，柬埔寨与越南边境，诈骗分子就藏身在这里。哪怕啊，受害者报了案啊，也查到了源头，但是要抓人，要追回赃款，就得跨国执法合作，通常难度很大，所以诈骗分子在这里就相对安全。另外，电诈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需要大量的奴工啊，所谓的卖猪仔。那么贩卖人口这个事儿，在边境地区也便于实施。泰国自己其实这两年，它国内电信诈骗的受害者激增，它已经成为了一个电诈的主要受害国了。记录在案的2024年就有几亿条诈骗电话和短信，普吉岛一年由于电诈的损失就达上千万美元。国际反诈骗联盟出过一份抽样调查报告，就根据样本推测，截止到2025年，泰国有 60% 的成年人曾经被诈骗分子接触过，有 14% 的人有过不同程度的财务损失。按照泰国目前全国有5200万成年人口来推算，那 60% 就是3120万人都曾经成为过诈骗分子的对象，那 14% 就是意味着有700多万人有不同程度的财务损失，那这个比例就大大高于其他国家。泰国警方自己的数据是2024年有40多万起与诈骗有关的投诉，但并不是都立案了，已经立案的大部分也破不了，损失也追不回来。那为什么泰国的损失会比较大呢？我认为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泰国长期以来监管宽松，但是这个监管宽松呢，又和泰国是个旅游业国家，是个南来北往的地区枢纽这个现实有关的，这个宽松的环境就被诈骗分子利用了。泰国去年接待了3500多万国际游客，东南亚国家 彼此之间的跨境流动就更加频繁了。那人员流动一大，严格监管就很难做到啊，其实也无必要。很多人就是来短期度个假，吹个海风，待一个星期就走了。你这儿又手机卡实名制的，又啥事儿都要登记的，搞得很麻烦，人家也就不来了。就像加拿大和美国的边境也是非常繁忙的边境，每天人来车往，要是每辆车都要开后备箱检查的话，那就要天天大排长龙了，那人家也就不来了。所以呢，美加边境陆地边境啊，通常也就是海关人员问一下你带了什么东西啊，过去待几天，然后什么目的，你口头申报一下就完了。所以像泰国这样的环境就尤其方便诈骗分子作案，很多事情呢他又是通过本地人代办，仅有的那点监管也很容易绕得开。泰国以旅游业立国，那当然就得方便游客花钱嘛。有的游客是来了只待一两个星期，有的是旅居几个月，有的是干脆一住个一年半载，所以它的金融环境对外国人非常友好，小额账户和数字钱包随便开，临时账户也多到查不过来，这都给诈骗业的规模化经营提供了便利。但是这是泰国的经济特色所决定的，倒不是政府有意纵容。确实呢，泰国政府的执行力也不太强，那种跨部门合作共同打击诈骗的努力做得不够。本来呢以前也没太有这方面的需要，政府的思路就是要简化行政手续嘛。总之这个电诈业繁荣起来以后，让泰国深受其害，也非常破坏旅游业赖以生存的那个信任基础。那问题又来了，为啥2024年泰国突然成为了电诈业受害的重灾区呢？这有可能和早几年电诈行业兔子不吃窝边草有关，它主要不在东南亚这个范围之内作案。电诈集团之前和东南亚各国政府呢，多少是有点默契，可是现在远处的草啃没了，那兔子也就要吃窝边草了。中国是电诈繁荣的第一片乐土，但是现在中国的老百姓付出血泪代价之后，对电诈的话术也熟悉了，病毒泛滥过几波之后，那也有了一点抗体。也确实呢，中国现在经济不好，老百姓也没那么多钱了，所以电诈业从这片土地上就收获不了那么多，就要想着开发别的市场了。可是电诈业的规模已经膨胀，它自己也卷起来了，所以呢就得四处出击啊！除了中国大陆之外，韩国盘、台湾盘、东南亚本地盘、欧美盘就都搞起来了。其实泰国的情况和新加坡和阿联酋有一些相似之处，都是处于地区交通的枢纽地位，人流金流很频繁，政府为了鼓励经济发展，降低交易成本，都采取了比较宽松的监管政策，那也就都为诈骗分子创造了便利啊，成为了他们新的拓展业务的方向。所以这几个地方啊，现在受到洗钱和诈骗的困扰也都很严重。今年10月份，缅甸军政府刚刚攻占了妙瓦底，那个臭名昭著的 KK 园就位于那里。泰国这次轰炸了泰柬边境的电诈园区，也是类似的行动。泰国政府他没有什么权利强迫国民安装反诈 APP 嘛，只好逮着一个机会把这些电诈园区从物理上抹去。其实呢，这反而是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中共政府虽然非常强大，但是对于电诈业的源头一直是沉默以对的。那他怎么应对电诈业的泛滥呢？他不是清除源头，也不是去查个人资料是怎么泄露出去的，他反而去控制百姓，是强迫老百姓最无权无势的人去安装什么反诈 APP。 可是你手机上装的软体越多，个人资料就泄露的越多嘛，反而电诈分子得到了更加充分的资源。要知道很多诈骗电话打过来，一口就说出你的姓名、职业、住址啊，甚至你近期的活动啊，一下就把你唬得一愣一愣的。很多受害者就是这样受到诈骗分子摆布的嘛。所以这个个人资料的泄露是诈骗业兴起的温床。那么从电信运营商到数据中心，这个海量资讯是怎么泄露到诈骗集团手上的呢？我这还没说到人口贩卖啊，只是说到数据贩卖。那这里肯定是可以有深挖的空间的，能挖出很多官商勾结的蛀虫。可是从源头到渠道，中共就是不去查，就拿着老百姓摔摆。所以泰国的故事告诉我们， F16 比反诈 APP 要管用的多。当然泰国政府有很大的监管漏洞，政府的失职对于老百姓受害也负有相当大的责任，但是好歹呢，泰国是出动了 F16 战机，实质的解决了部分问题。刚好这次泰国轰炸的一个园区就是属于陈志的太子集团，那这位在中国骗得风生水起的福建帮分子，中共当局一直沉默以对，居然这次出手的是泰国，也是一大讽刺啊！所以大家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网民拍手称快，说要感谢泰国政府了吧。进一步说， 中国、柬埔寨和缅甸是三个电诈业最难根除的国家，原因并不在于国力的大小，而在于这个诈骗行业已经与经济血脉融合在一起了，也深深地渗透进了政权，就很难拔除得了了。柬埔寨的电诈产业一年有上百亿美元的产值，要知道去年啊，它全国的名义 GDP 才460多亿美元，光电诈产业就贡献了上百亿，你想想它能够把它拔得掉吗？政府财政一年收入也才六七十亿美元呢，所以电诈已经成为了柬埔寨的支柱产业。那这种情况就和委内瑞拉和朝鲜很类似了，权势人物甚至政府直接深度参与到了犯罪产业，为犯罪分子提供庇护。我们从那个诈骗头子陈志是洪森的顾问，又取得了柬埔寨公爵的头衔，就可以看得出来，那这样的国家呢，它是不可能自己主动反诈骗的，你也不能指望它认真的参与什么国际合作，只能逮着一个理由把它一顿暴揍啊，也许能促使它的政界发生改变，把那个犯罪分子的保护伞给换下去。而在中国，诈骗行业对社会的渗透情况更加复杂，前面讲的大数据流失被卖给诈骗集团只是黑幕的一角，更为严重的是人口走私和嘎腰子啊，更加血腥，给社会带来的伤害更大。这个嘎腰子呢，就是活摘器官的俗称，也就是地下器官移植产业。回想起2006年法轮功学员最早揭露出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的活摘器官罪行，这都过去快20年了啊，很多人一开始是不相信的，那到现在呢，应该是大部分人都相信有活摘器官这种事情存在了。它发展到今天已经极重难返了。说极重难返呢，是因为大家想想20年间啊，就活摘器官、器官移植产业这个事情，让多少中国的医院发了大财，又让多少中国的医生成为了这个领域的专家呀。这个魔鬼已经养大了，它的胃口已经消不下去了，需要源源不断的器官供体来维持这个黑色产业。而且他们还要开辟新的业务，还要赚更多的钱呢。什么意思呢？就是近年来器官移植产业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发展方向，就是它从一种救命的手段正逐渐发展为一种延长寿命的保健手段。接受移植手术的人不是因为得了治不好的绝症，而是为了活得更青春、更长寿、更好。特别是皮肤骨骼移植和干细胞移植领域有朝这个方向发展的趋势。但是主要器官的移植，心肝脾肺肾啊，我认为现在还做不到，没办法像随便换零件一样换啊，它有复杂的排异反应需要克服。但是肝肾移植呢又稍微例外一些，接受移植手术的人养护得当的话可以存活20年啊，目前资料上是这样。比如中共前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死后，全国政协常委朱永新在悼念他的文章当中说，高占祥一直在顽强地与病魔做斗争，身上的脏器都换了好多了，他戏称好多零件都不是自己的了啊，好吗？他这一戏称背后就不知道是多少条人命。现在这个移植产业为了自己的发展正在进行许许多多的技术创新，目的是把这个移植门槛拉低，比如干细胞移植。习近平在93阅兵上和普京聊天，说到长生不老，说人能够活到150岁，这不是戏称。高占祥那儿是戏称，他这儿不是。早些年呢，一些人不相信活摘器官，是对技术发展趋势的不了解。比如啊，高耀杰医生在法轮功刚刚出来揭露活摘器官这个事儿的时候呢，就唱过反调，就说不太可能存在活摘这种事儿。高医生是妇产科医生，他的行医经历是在90年代以前，可是最近20年移植技术的发展已经突破了过去许多认为不可能的禁区。更可怕的是，这种突破是建立在数量巨大的移植手术的基础上的，真的是一位专家成名万古枯啊。那大家想想，正国级要活到150岁，那副国级怎么得140岁吧，省部级得活到130岁，副省部级120岁，那这样算下来，中国那点自愿器官捐献的数量怎么够用呢？这个大规模嘎腰子又怎么能停得下来呢？目前电诈园区啊，大家都在谈论它是嘎腰子的黑窝，那是由于它和电信诈骗和大规模人口贩卖这些事情合在一起，目前受到的关注比较多，但其实它只是器官移植黑产业供体的一个来源。随着柬埔寨的电诈园区被炸翻啊，也有更多的内幕和线索被炸了出来，让我们得以一窥有多么庞大的势力卷入到这个黑产业。最近有一条很有意思的消息，就是柬埔寨生命科学院在网上公布了他的合作伙伴名单，好家伙，全都是中国的机构。这个柬埔寨生命科学院呢，是一个真实的机构，在地图上都可以查得到。 他的合作伙伴名单当中居然就包括了前段时间吹哨活摘器官的罗帅宇医生，曾经工作过的湖南湘雅二医院和三医院。目前这个名单里包括的华南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已经跳出来辟谣了，说这家柬埔寨生命科学院是盗用了我院名义发布不实信息。至于说这个谣言和辟谣该怎么看呢，大伙儿自个儿判断。目前这个名单上的大部分机构以及中共政府层面都还沉默以对，没有发表什么回复，处于以月不回的状态。那这事儿有意思在哪儿呢？柬埔寨是在挨泰国的揍，那怎么这个柬埔寨生命科学院突然跳出来曝光自己中国的合作伙伴呢？可能性最大的一种解释是，这是柬埔寨想胁迫中共向泰国施压啊，拉老大哥救自己，你如果不救我啊，我就把你的内幕曝光出来给捅出来。这个柬埔寨不是柬刚吗？他又被称之为中国的后花园，所以在危机时刻他能够求助的对象只有北京老大哥了，所以相当于就是来曝光这一手挟活摘以令东大。这也是这次柬埔寨电诈园区挨炸意外炸出的一条支线剧情。但是如果啊，电诈产业是导致这次柬泰冲突升级的主要原因，那么目前还远远没有解决问题。因为在西哈努克港和在金边市电诈园区更加集中，现在在柬泰边境炸掉的这六七处啊，还是九牛一毛。那接下来呢，反而更加有可能柬埔寨把这个诈骗给武器化，向泰国发起反击，就像委内瑞拉以毒品为武器向美国发起反击一样啊！你越封锁我，我越向你输入毒品，你越炸我啊，炸弹这个炸，那我就越反过来炸你，诈骗这个炸，往你国家打诈骗电话。那这样的话冲突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平息一阵换一个地方再冒出来。那进入这种循环呢，当然也会牵出越来越多的瓜，越来越多的内幕。那么好，今天的时事话题咱们先聊到这儿，谢谢大家。今天我们讲到了东南亚电诈和嘎腰子的泛滥，其实它是 COVID 的疫情之后国际关系的一个新情况，它又是传染病深远影响历史的一个例子。那么明天在会员网站文招.ca 上，我想来聊聊瘟疫是怎么书写历史的。一直有这么一种小众史观啊，他认为人类历史的主角并不是英雄，也不是什么人民大众，是谁呢？啊，就是细菌病毒这些小小的微生物，他们才是历史的背后之手。那这种观点大家一听就知道，他只不过是把过去的上帝之手换成了微生物给降级了。过去人们说瘟疫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上帝为惩罚人类带来的，他现在把这个上帝拿掉了，光留下微生物了。那最近我也在想啊，在咱们会员网站上是不是应该更多的回归初心，就聊一些不那么时事性的话题，而是多聊一些历史人文话题，增加思想和知识的密度啊，给爱思考的小伙伴们多一些福利。那么会员网友们希望啊，咱们在会员区聊些什么样的内容，也请多多留言或者发邮件告诉我。那么好，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那在文招谈古论今这个频道上，咱们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五。